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选择走神的道路。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选择走追求神这条道路。我是湖南人，老家是衡阳的，家里是无神论背景，一直也是接受无神论教育，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独一真神，也不知道人生除了追求读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可以追求。再加上我们湖南人向来是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，什么都喜欢靠自己，所以不需要神，比较难有信仰，同意吗？但是很奇妙的是，2012年本科毕业后，我有机会到南京继续读更多的书，并且在那期间有幸接触福音，并最终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。下面具体从五个阶段来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。阶段一，被基督徒同学和圣经的话语吸引。我是透过宿舍的一名基督徒舍友接触福音的。最开始得知这个同学有信仰的时候，我会时不时暗暗地观察他，想看看基督徒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区别。因为头一次身边有一个有信仰的人，而且距离我这么近，对这个基督徒同学进行一段观察之后，我发现他挺正常的，除了经常去教会、经常读经祷告、非常执着之外，思想观念也跟别人有些不一样。特别是刚开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很触动我。那天我到学校报到之后，领了钥匙，然后把行李搬到宿舍，发现宿舍里没有什么东西，好像还没有同学来，所以我很自然地占据了我喜欢的位置最佳的床铺、书桌和柜子。后面陆续有同学来了，也分别占据了他们喜欢的位置。最后就剩下了靠近洗手间的桌子，位置最高的柜子，靠门的上铺，没人愿意选。后来这些都留给了那个基督徒同学，因为他没得选了。然而一次偶然间的交流，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原来这个基督徒同学才是最早来报道的，他也来过宿舍，只是他没有去占位置，而是把优先选择权留给了别人。所以对比一下他的行为和我的行为，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，一方面觉得他的行为挺傻，太不会为自己考虑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另一方面，良心又觉得有点对不起他，因为正是我们这种人的自私导致他要受苦，导致他什么都只能选最差的。慢慢的，跟这个基督徒同学熟了之后，那年中秋节，他邀请我去他们教会一个姐妹家里过节。我想着也没什么事干，就跟着他去了。但去了之后，各方面让我感觉很不习惯， 因为他们都很热情。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群很有爱的人，反而因着我的谨慎、理性和戒备心，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尤其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，他们热情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企图？我可不能被基督教洗脑，之后再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了。后来某一天，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，为女性必读经典著作，我就打开看了一下，惊讶的是第一本推荐的就是圣经，说该书是全球印刷量最大的一本，充满智慧的话语。我想到宿舍那个基督徒也看圣经，于是自己也买了一本回来当名著看，但发现有很多地方看不懂，里面的话语表述很奇怪，但又很特别。比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比如耶稣经常用这样的口吻说话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好像姿态很高的样子。但是有一天，当我翻到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时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并惊喜，原来生命还可以很丰盛。那什么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呢？虽然不明白，但这句话却存在我的心里，似乎对我有一种吸引力。就这样，未去教会以先，我开始被这个基督徒同学吸引，被圣经的话语吸引。阶段二，三大宗教的碰撞。在学校的生活大部分是很美好的，但读书也有读书的烦恼，特别是对未来的忧虑和迷茫，很多时候就只好跟随大流，做大家认为对的事情。比如女孩子最好在25岁前谈好对象，准备结婚，所以后来我就选择谈恋爱了。当时的对象信仰佛教，经常会带我去寺庙拜佛，但我只是陪他去，从来都不拜他的佛祖或其他的菩萨，因为我好像在圣经中看到过不可乱拜偶像，在我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拜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当时圣经的话其实对我是一种保护，否则我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了。也因着和对象的近距离相处，我从他身上再一次看到有信仰的人的不同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拿手机看新闻，突然流泪了，我被震撼到了。有什么会让一个大男生落泪呢？而且这跟他的性格格格不入。他把手机递给我看，你看这个新闻，山西6岁的儿童被挖双眼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瞎了，躺在医院问妈妈为什么天还没亮。我看完之后，虽然也觉得是件悲惨的事情，但内心深处并没有特别被触动，因为这种类似的惨案新闻经常有报道，已经习惯了。然而在他身上，我却看到一份自然而然从心而发的怜悯，没有任何征兆，没有任何矫饰。透过他，我慢慢开始觉得有信仰也是蛮好的，但我不认为佛教里的神是真神，因为寺庙里的佛陀太多了，拜都拜不过来。后来我也了解到，佛教其实是无神论，释迦牟尼也是个人，只不过当年在菩提树下顿悟了，但后人却把他当神来拜，追求他而不是去追求他所追求的，不去思考是什么使他得以顿悟。再后来，我所在的学科实验室来了一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， 信仰伊斯兰教。由于自己当时的宗教偏见和无知，我对伊斯兰教信徒印象不是太好，因为网上经常有一些关于穆斯林的负面新闻。然而，那个时候，实验室老师却安排我去协助这个巴基斯坦的同学做实验，并充当翻译。也是透过进一步的了解，我才渐渐除去自己的宗教偏见。有一天，这个同学说要请我吃饭，为了感谢我对他的帮助。我觉得同学之间帮帮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想让他破费，但又不好很直接的拒绝，所以我就客气一下，说没关系，以后有机会你再请我。但他却很认真地说，我怎么知道还有没有以后呢？我觉得挺奇怪的，为什么他这么说呢？他回答说，他每天早上醒来都挺感恩，感谢真主让他还活着，因为明天不一定能醒过来，所以今天有感动的事情就今天做。我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，怎么可能会没有明天呢？我怀疑这老外是不是心里缺乏安全感。但紧接着，我还是被他的认真感染了，我才意识到我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了。我从来不会这样想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生命和死亡的问题。之后，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伊斯兰教。原来这个宗教所信仰的真主，其实跟基督教中的上帝以及中国所谓的老天爷是同一位，只不过因为一些历史背景、人为的原因，弄出很多的派别和外在的形式出来。但真正的信仰不应该受这些外在的东西捆绑。所以，不论是宿舍的基督徒同学，还是那个佛教徒对象，还是实验室里的伊斯兰教同学，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有信仰的人的不同。这些不同就像光一样照进我的内心，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有些不太好。这个好跟好人的好，跟思想道德素质还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思想道德素质也不会太低，而是生命中好像缺了点什么，但具体我又说不上来是缺了什么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好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正是那个时候，我内心开始真正的思考神是否存在的问题。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是有神的，但是又说不清楚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直到2014年暑假，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我经历到神的平安，我才开始主动寻求神。阶段三，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。2014年暑假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在苏州有一个英语训练营，是免费招学员培训翻译，机会难得，我很想参加，当做毕业前的实习。因为当时在学校做一些英语笔译的兼职工作，对翻译也比较感兴趣。但我知道这个培训很多人申请，竞争挺大的，对非英语专业的我可能性不大。果然，测试考核和简历提交后，经过好多天焦虑的等待，快到出结果截止日的时间都杳无音讯，我变得非常失望。因为正常情况下都是在截止日之前通知，所以应该是要错失这次机会了。但我不甘心，尝试着寻求神的帮助，并开始人生第一个祷告。神啊，我早就听说过你了，但我不知道你是哪位，也不相信你，除非你能让我去参加培训。到了出结果截止日的那一天，我每隔一会儿就去查看邮件，精神绷得很紧。后来到晚上很晚了，邮件还是空的， 我想这个申请应该是泡汤了，已经不抱希望了。但在接近凌晨的时候，手机里突然蹦出一条邮件提醒，我一点开，看到是考核通过的通知。当时内心无比惊讶和兴奋，原来真的有神在听我的祷告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就开始收拾，准备去苏州的行程。出发前，教会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姐妹突然间来看我。当时我觉得很意外，内心也觉得很奇妙。难道这位神是基督教中的上帝吗？后来在苏州，有一天在英语培训附近的独墅湖边，发现一座美丽的教堂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教堂，我就走进去了。教堂里没有什么人，很安静。我坐在里面去感受那种氛围，也静静思考一下人生。因为我内心深处对未来其实还是有些迷茫和忧虑的。不知待了多久，内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平安倒灌进来，让我从心底里卸下了一切的忧虑和劳苦重担。这种感觉是我从来不曾有的。我猛然意识到，神好像离我不远，为什么不趁机追求他呢？圣经中以赛亚书55:6说，当趁亚伟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好像一下子脑袋开窍了，所以我下定决心回南京后就去教会学习，一是经历到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很真实，我无法否认；二是为了遵守承诺，因为我第一次祷告时对神说，如果他让我通过考核，顺利参加这个英语培训，我就相信他，追求他。可能有人认为整件事情很小，有可能都是巧合，因为这样的小事就开始去追求神，是不是太冲动，太欠考虑了？这可能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，我们祈求了，经历了，事后却找各种理由忘恩负义。这个过程，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份从来没有过的平安。我确信这份平安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任何外在的环境夺不去的，或卑贱，或富足，或饥饿，或饱足，或缺乏，或有余。很难想象，如果当时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，我没能去参加培训，按照我的理性和性格，我不会那么快去认识他，追求他的。所以，神真的是一位信实的神。当我们寻找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寻见；叩门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开门。阶段四，洗礼成为基督徒。后来我回到南京，于2014年9月11日开始正式查经，印象特别深刻。当时我只是随口跟基督徒舍友问了一句，你们教会有人教圣经吗？如果有，我可不可以参加？结果那周就有教会的一对夫妻老师带我一对一查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并没有这个小组，只是因为我有需要，所以他们不惜花时间和精力单独带我看。这让我看到教会老师那份愿意付出的生命素质，而且是不求任何回报的那种。再后来，我继续参加教会一些关于进一步认识神的教导，包括有关洗礼的课程。然而，洗礼课程结束后，我却退缩了。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，并没有报名洗礼。虽然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不少神的带领，上完课后，更是知道亚伟神是美善的源头，天地的主宰，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丰盛生命的那一位。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服我洗礼。 我内心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想再等等，想找一个确据。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想追求世界的成功，害怕家人的反对和逼迫，不敢付这个代价。同时心里也没底，因为这条路我没有走过，身边走的人也少，我不知道洗礼成为基督徒后能不能走好这条路。因为神并不肤浅，他的标准挺高的，我觉得我离他的标准太远。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走这条路其实是需要勇气和信心的，不是凭我们眼睛的看见，也不是要等我们变得多好神才接纳我们。神在乎的是我们的态度。我们人总希望先看到什么东西才去相信，才去采取行动。但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，不是一下子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全盘告诉我们。我们只有踏出了第一步，神才会告诉我们第二步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多的经历他和认识他。相反，如果要等到心里有底才敢追求神，恐怕我们永远成不了基督徒。因为靠头脑，靠理性的分析，不能够让我们心里有底。真正让我们心里有底的是我们的信心和对神的真实有一份经历。时间越来越近，在距离教会洗礼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，突然我打开圣经，有一节经文映入眼帘，在旧约的申命记30:19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这句话直击我心，像是神对我最后的劝勉和呼吁，是我需要主动去拣选生命。以前我看不到自己生命的缺乏，也找不到生命中说不上哪里不好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透过教会老师的教导，我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之后，其实我已经知道这都是因为罪的影响。神带我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把生死祸福陈明了。如果我不选择神，就是选择原来的生命状态，那是被罪、被物质、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捆绑的，是通向死亡的，也是我所不喜欢的。我渴慕新的生命，渴慕在神里面的那份自由、丰盛和公义、圣洁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深处对神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消失了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，一边流泪，一边向神认罪，并赶紧联系教会的老师，问我还能不能报名洗礼。所以我最终赶上了教会的那次洗礼，时间是2016年1月。阶段五，基督里的新生命。洗礼之后，我很乐意跟我身边的同学、同事和朋友分享我的信仰，但他们就会有很多疑问。常见的问题包括：你怎么信的呀？你为什么信呢？教会都干些啥？最开始遇到这些问题，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的经历。但是我渐渐发现，很多人问这些问题，并非真的想听见证或对福音感兴趣，更多的是感到意外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正常得很，为什么不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偏要追求在他们眼里看来可有可无的信仰呢？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？这还有自由吗？这个年纪不应该努力赚钱，努力找对象结婚吗？面对这些疑问，要说我内心完全很淡定是不可能的。我也曾被这些声音搅乱过， 思考过自己的行为，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信主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教会也是有些排斥的。我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也从来没有什么神，是因为教会的爱吗？不是，我没有接触教会的时候照样有亲朋好友的爱，而且我认为人要学会先爱自己，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。况且成为基督徒后也不能光想着别人来爱你，还要学习去付出爱。是因为软弱要寻求精神寄托吗？不是的，我从前是一个性格很独立的人，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对世界的追求就是我的精神寄托。虽然也有软弱和空虚，但是调整调整也就过去了，还不至于需要一种信仰的帮助。是因为听了什么道理吗？也不是。知道很多大道理，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，也没用。况且，我作为非基督徒，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道理，不一定需要通过教会。仔细想想，真正让我追求神的原因没有别的了，只有亚伟神自己。是他自己吸引我走跟随他的道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透过我的经历，透过教会老师的引导和帮助，神让我知道他是真实的、慈爱的，在他有丰盛的生命，这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。他所赐给人的内心的平安，也是世界上没有的。在主里面，我常常有一份平静安稳和灵力的喜乐。以前我不是这样的，生命被很多东西捆绑，尤其是物质财富，缺乏自由。比如说，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太好，使我对财富有一种渴望，希望未来能靠自己的双手多赚些钱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所以，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各种兼职，为自己赚取生活费。也经常奔走于各种学生社团，为了拿一些荣誉证书，增加拿奖学金的概率，甚至在一次暑假工中隐瞒自己学生的身份，跟雇主撒谎，说自己已经毕业，为要得到那份工作。总之，我的目标或所学的技能都是为了给自己积累财富，其他与此无关的事情则让我感到空虚和无聊。也只有金钱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和保障。可见，当这种物质财富充满我内心的时候，我的追求就变得越来越，甚至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会为自己的利益变得更加自私，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失去基本的公义和诚信，而不觉心里有愧。虽然我很早就知道人的一生所需用的东西并不多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道理，但内心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，道理终究只是道理。直到认识神，我才有能力从这种物质的捆绑中脱离出来，心里面有真正的满足。很多的价值观也慢慢开始被神改变。当我心底里认识到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包括自己赚钱的能力，我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了。我必须学习敬畏神，在有限的人生善用和管理好他所赐的。所以毕业后，当学校老师想推荐我去一家研究所工作，当同学介绍我去南方一所高校工作，当家人催我往沿海的大城市去发展时，我都没有去，而是坚持留在南京这个工资水平并不高、离家又远的城市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晰，我需要认识神。而追求世界的荣耀只会让我离神越来越远。既然跟随神是上好的福分， 我不能被生活中各样次好的事情拖垮。当我不再被事业心捆绑，对金钱不再有那份贪恋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对工作的选择可以很自由。神并不在意我们加班加点，月入多少，而是关注我们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发现，当我专心跟随神的时候，神也看顾我的需要。虽然这几年生活很简单，但我一无所缺，我也相信未来必无所缺。这也再一次印证圣经中的话，我们若尊重神，神也必尊重我们。回顾自己以前的生命，因为不知道有神，不知道有永恒的道路可以走，以致耗费了大量的年日和精力在干很多短暂且无足轻重的事情，总还是在世界里打转，在别人的剧本里跑龙套。现在被神改变后，我更多的明白生命的方向和意义，每天心里面都很感恩，越来越多经历在神国度里的丰盛和自由，有时候甚至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。对于未来的人生，我只希望更多的时间是被神使用，为神做事情，一生追求做一个敬畏神、遵行他旨意的人。
当晨要为客寻找你时候，专心寻找他；想尽你时候，渴慕就告他。当你该恶的道路，当除掉自己不义的一念，归向主，他就怜悯恩待，寻找他，渴慕他的人。
当晨要为客寻找的时候，专心寻找他；想尽的时候，渴慕就告他。当离开恶的道路，当除掉自己不义的一念，归向主，他就怜悯恩待，寻找他，渴慕他的人。